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月12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六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海军作战部长1月13号访问中国，理查森海军上将说，这个行程的目的是继续两军之间以结果为导向、以降低风险为重点的对话。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中国侵犯了康明凯的外交豁免权。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洛德，他对美国之音说，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先生64前后对中国太软弱。江苏过期的疫苗引发群体抗议事件，美国之音记者为您做了相关的采访报道。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呢，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简讯。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摩擦不断加剧之际，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明天，也就是1月13号访问中国。美国海军发表声明说，理查森部长此行的目的是继续两军之间以结果为导向、以降低风险为重点的对话。声明说，定期交换意见十分必要，尤其是在摩擦之际，以减少风险，避免误判。声明引述理查森上将的话说，真诚和坦率的对话能够建设性的改善关系，帮助探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在我们努力克服分歧之际减少风险。近年来，南中国海成为美中两国角逐的重要地区，中国宣称几乎对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通过不断的填海造岛、加筑防御，宣称其对南中国海拥有的主权。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也宣称在与中国重叠海域的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不选边站，但是美国坚持要在中国宣示在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这个领海和领空执行航行自由行动。理查森说，美国海军的类似巡航凸显出美国反对非法海上主权宣称的立场。对于美国的海上航行自由行动，中国通常派军舰警告美国舰船，但是在去年9月，中国的一艘驱逐舰危险地靠近美国海军驱逐舰迪凯特号，美国海军称此举是不安全、不专业的操作。中国对美国执行航行自由行动非常不满，誓言要针对美国的行动采取必要的措施。虽然美中两国寻求促进了解，并签署了处理意外海空对峙的协议，但是双方深层的不信任依然存在。去年，华盛顿取消了向中国发出的参加美国主导的多国演习的邀请，称这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军事化做出的初步回应。五角大楼称，有证据显示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部署了反舰导弹、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电子干扰器。而另一方面，中国也警告美国不要继续提升跟台湾的军事关系，并威胁为了宣示对台湾拥有主权不惜使用武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2号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中说，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这个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理查森还将访问南京，这是理查森上将作为海军作战部部长第二次访问中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五说，中国没有尊重上个月在中国被拘押的两名加拿大人其中一人的外交豁免权。中国上个月拘押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佛尔， 指控他们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中国此举被认为是报复加拿大在12月1号逮捕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康明凯当时从加拿大政府请假，在国际危机组织担任东北亚问题研究员。加拿大政府此前没有说过他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保护，但是特鲁多在星期五强调了这一点。特鲁多说，很不幸，中国不公平地任意拘押了两名加拿大公民，甚至在其中的一个案子当中没有尊重外交豁免原则。特鲁多还表示，加拿大是应美国的引渡要求逮捕依法逮捕的孟晚舟。孟晚舟目前已经获得保释，等候引渡到美国的这个司法程序。特鲁多说，所有国家都必须要尊重法治。加拿大与盟国一道展开争取让被关押加拿大人获释的行动。美英、欧盟和澳大利亚都发表声明表示支持。特鲁多打电话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美国的支持。白宫表示，中国逮捕两名加拿大人是非法的。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星期六进入第22天，成为历史上最长的联邦政府关门。这次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源于特朗普总统要求先拨款57亿美元，开始在美墨边境建造永久边界墙与美国国会的争执。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拒绝特朗普总统的拨款要求。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称，美国南部边界面临入侵，但是后来他表示，目前不会通过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来获得建造边界墙的资金和结束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特朗普总统说，他还是希望国会表决通过拨款的法案。去年12月22号，特朗普总统和国会仍然没有解决在拨款修建边界墙问题上的争端。美国联邦政府内大约四分之一的部门因预算授权到期而关闭，大约80万联邦雇员本星期将得不到工资。特朗普总统星期四访问德克萨斯州边界城镇马克艾伦的时候表示，他可能会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之后，特朗普总统将有权不经国会的批准动用资金。不过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民主党人很可能立即付诸法律挑战，说边境没有紧急状况，总统超越了宪法赋予的权利。特朗普总统把政府关门和建墙资金僵局归咎于民主党人，特别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他说，他们对国家安全视而不见，也不愿意妥协。佩洛西和舒默说，特朗普总统偏执于建墙制造了危机，部分原因是为了转移全国民众对他面临的其他问题的注意力。佩洛西和舒默提出让联邦政府恢复运行，同时另行谈判建墙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日本和法国对中国在海上咄咄逼人的态势表示十分的关注，将建立加强海事合作的综合性海洋对话机制。日法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在法国城市布雷斯特的会谈中，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日益增多的活动表示关切，并且在联合声明中写明反对导致局势紧张的任何单方面行动。两国官员还达成协议，日本自卫队和法国驻扎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的这个军队进行工作层面的对话，议题包括国家安全、科技、环境以及能源。两国还同意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驶入印度洋的时候，日本将派遣驱逐舰参加联合演习。在法国城市布雷斯特参加会谈的有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和国防部长帕尔利，以及日本外务大臣河野太郎、防务大臣岩屋义。这是两国第五次举行2+2磋商。美国星期四向夏威夷的珍珠港空军基地部署了三架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和大约200名空军人员。 美军在印太地区轮流部署战略轰炸机，与区域伙伴国进行能力整合，保持空中行动的能力。 B-2 轰炸机曾经在关岛空军基地参加训练，这是第二次部署到夏威夷珍珠港空军基地。 B-2 轰炸机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唯一的所谓隐形战略轰炸机，在雷达上很难发现它的踪迹，因此可以深入到敌人的后方攻击关键的目标。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不需要空中加油的续航能力达到10000公里，可以携带核武器，也可以一次投掷数十枚精确制导的导弹，攻击多个不同的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为您播报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温斯顿·洛德就美中建交40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对当时驻华大使期末的一些事情的回忆，显示了中国即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开放的黄金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就高度警觉并随时打压。而美国在北京64镇压之前的美中关系蜜月期里，对来自邓小平的压力就已经采取退缩和示弱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洛德大使说，1985至1989年他任驻华大使期间，之所以是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美中之间的各种交流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这是黄金时期，还因为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异议人士和改革派人士跟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辩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被废除，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生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被邀请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说，尽管在活动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 days later, I was at a banquet.And the then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3天后，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旭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讯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说，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我能邀请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但洛德大使说，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北京的高压，而是白宫的退缩和示弱。事情发生在1989年2月，老布什作为新总统首访北京。
他跟中国人有很好的关系，一直访问中国，所以这次访问被设计成一次探亲之旅，重温早期建立的关系。
在草拟总统宴请中国人的近1000人盛大宴会名单时，洛德大使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官员，也应该象征性的邀请改革派人士甚至异议人士，以显示美国重视人权。
因此，我们把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包括在名单里。我们以这个名义邀请了他。他数年来一直直言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对邓小平有很严厉的批评。
名单上报白宫和国务院得到批准，北京先是不动声色，在布什总统抵达前一天突然召见洛德， 在布什总统抵达后又威胁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出席宴会，在宴会举行数小时前又软化立场，但暗中采取强制措施阻止方励芝夫妇赴宴。方励芝随后举行记者会，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所以本来可以是布什总统很成功的一次访问，结果被中国人强迫方励芝夫妇不准出席宴会的争端阴影遮盖了。
但洛德大使说，白宫不仅在中国当局的强硬态度面前示弱，而且还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他。
可悲的是，这本来是中国人的错，是他们不允许方励芝出席宴会的承诺，但他们制造了争端。我们曾向他们保证方励芝不会坐在主桌附近等等，所以是中国人要承担搞坏峰会的责任。但是布什总统却通过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来攻击我和大使馆。
洛德大使说，在布什访问后几天，斯考克罗夫特写了一份背景材料给主流媒体，将邀请方励芝搞糟总统访华的责任推到洛德大使身上。
在材料里，他指责我们没有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备方励芝的名字，而事实上我们报备了两次，我们送了两次。
洛德大使在1989年4月北京政治气氛最紧张的时候突然离任一直是个谜。在美国之音的这次专访中，他披露了这段历史，并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
坦率说，我非常气愤，但我是名好战士。我告诉使馆人员，不可以泄露或做任何事情去证明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在撒谎。事实上，他们指责我们而不指责中国是错误的。我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情报局和斯考克罗夫特，说第一，我核查了历史事实，我们报备了方励芝的名字，说明了我们这么做的理由，说明了这是在保护总统，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这是中国人的错。然后我说，指责我而不指责北京，实际上他们是在布什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就向中国人示弱，在争端面前退缩示弱不是应对中国人的方式。
洛德大使表示，虽然他对此事保持沉默多年，但仍认为这是白宫犯下的一个大错。他还说，通过 CIA 内部传递途径，把他的说明和立场递交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时任国务卿贝克，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美国之音方斌、肖宇、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星期，美中两国官员在北京举行了12月特席会以来的首次贸易磋商。这次副部长级的谈判呢，不仅出现了主管经济的中国副总理刘鹤亲自现身的这个所谓的惊喜画面，而且还将会议延长一天，凸显双方都急于取得成果。自从特席会以来，美中贸易战的90天休战期已经过去了1/3，美中两国的经济都有让人忧心冲冲的迹象，中国面临的经济压力尤其巨大。分析人士认为，本星期的谈判是检验中国让步是否有诚意的重要目标。那么这次谈判到底能够达到多少成果，中国是否通过了美方的诚意考验，下一步双方各自的动作还有什么看点。那么在最新一期的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当中，主持人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政论作家陈破空和政经学者程晓农。他们三个人就上边的这些个问题分别发表个人的看法。那么首先，这个星期的最新一轮的这个磋商，它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认为，中国的诚信记录不良，那么落实承诺是重点。他说，
第一个呢，就是整个谈判过程的内容现在很少披露，很多媒体都在报道，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这说明双方都非常的谨慎，因为大家都觉着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脆弱的，也许一言不合大家就是不欢而散。
对，
而且呢就是不愿意受到 舆论的干扰，因为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个议题，它是全世界议题，不仅仅是美中议题，所以都非常谨慎，没有任何信息出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谈判的内容，很多的评论家都关注到四个字，叫落实承诺。
对，
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看点，就是说还没有谈要有什么承诺呢，现在已经开始谈我们落实承诺的机制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和中国的以往的那个记录，这个不良记录有很直接的关系啊。那第三个看点呢，就是刘鹤啊，不符合外交礼仪的降尊来到这个谈判的这个现场，因为这是副部级的谈判，是国家领导人不出现的，所以他降尊，这说明中国的这个态度，他愿意用一个好的态度来取得信任，也急于求成。那么第四个看点，就是在这个谈判的同时，金正恩这个访问北京，访问中国，这是对中国来讲，这是两个很大的外交事件，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引起的敏感性，
所以
有，如果说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话，也有间接的关系。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政经学者程晓农先生他认为，美中两国在最新一轮的经贸磋商当中的看点，从美国方面呢是针对性明显的增强，而在中国方面，他一如既往的仍在跳胡步舞。程晓农说，
我想就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美国在这次贸易谈判当中的政策方向出现了明显的针对性增强了。第二个就是中国一如既往的还在跳胡步舞，所谓胡步舞，按它的舞步来讲，就是快快慢慢，快快慢慢。
嗯，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这次的谈判好像仍然是这个在原来的中国的框架里头兜圈子。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我认为中美贸易谈判不会在2月28号那天就彻底的顺利完成。那么中美贸易战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摩擦也不会到3月1号以后就自然消失。
对于这个问题呢，陈破空先生他认为，这个最新一轮的这个美中经贸磋商最大的看点就是谈判的时间延长了一天。他说，
美中副部级的会谈在北京最大的看点是延长了一天，因为两天紧急的磋商到了第二天深夜还没有结束，延长一天。而延长一天的主要原因就是美方提出了一个关切，怎么样监督这个协议和承诺的执行。因为中方其实满足了美方的大部分的要求，做了大幅度的妥协，或者按照川普的话是谈判取得巨大进步，但是最后美方知道中方历来有言而无信啊，有这个背信弃义的这个传统和这个记录，因此美方的重点就放在了就是如何让这个协议承诺得到执行。所以用了两句话，叫做不断核查和强制执行，而且讲那个惩罚机制，这是他们第三天讨论的重点。而中方不得不对这个做出回应，所以愿意建立考虑建立这种就是监督执行的机制。因为这次美国跟中国的谈判是想起了就是美国跟北朝鲜的谈判，其中就用到了几个词，叫做不可逆、可核查，而且彻底的消灭核武器，这些词语就有基于这个北朝鲜过去不良的反复无常的记录。那么现在对中共也是这么一个说法，说整个难点在这里。另外1月7号的一天谈判开始的时候，不仅有金正恩来访，还有其他看点，比如说中美谈判的同时，美国军舰开到南海，开到西沙群岛12海里内，这个宣示航行自由。那么这个就是在军事领域和贸易领域，美国都摆出了强势的姿态，要给这个现在的北京政权予以强烈的阻击。
那么有消息说，莱特希泽等美国鹰派早前认为，这个星期的谈判是检验中方让步是否有诚意的机会。那么杨建立先生，您认为中国是否通过了检验呢？对此杨建立认为，中国连宪法都不遵守，何谈遵守协议。他说，
这个考验不是通过一次谈判，北京的这次谈判无论是中方如何的承诺都没办法取得信任，因为它是一个信任是个长期过程所建立的。
对对对，
而且呢现在还没有一个机制在那里，就是说如果你违反了规定我怎么惩罚你，我或者说你执行了我怎么奖励你，这个还大家都没有看到，所以只不过就是大家在开始讨论诚信，建立诚信的机制的问题。所以一次性还不能接受考验。在这次谈判之前，实际上中国已经做了很多的动作，降低这个汽车关税啊，买大豆啊，这个还包括什么呢， 这个提出了一个什么这个法律草案，什么法律草案呢？叫外国投资法律草案。然后里边呢有对这个强制技术转让进行了这个限制等等这些。好，当大家都知道你的宪法你都不遵行的话，都不遵守的话，一个法律有什么管用呢？所以它不是通过这一次或你几个动作，包括你这个刘鹤降尊到的现场表述是一个好的态度来能够取得信任的，对吧？所以呢，我觉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那么美中贸易的90天休战期已经过去了1/3，这次在北京的谈判是特席会之后双方的首轮磋商，但是派出的官员都只是副部长级的。那么为什么双方从比较低的层级开始谈呢？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政经学者程晓农认为，
我觉得这个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第一个角度呢，就是谈判要涉及到很多具体的技术细节，那么从这个层面来讲的话，技术细节问题本来就是需要副部长这一层的事务官员去讨论的，而不是国家这个更高层级的人去讨论，这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其实到现在为止中美之间的谈判还有一半多的问题没有触及，或者说没有根本就没有完全达成共识，那就是在侵犯知识产权问题上，到现在为止问题没解决。那么表面上呢，中国好像开始在最高法院设立知识产权法庭，愿准备处理一些个地方可能不会公正处置的一些侵权案件，但这个是不够的，因为侵犯知识产权最大的问题是技术间谍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副部长们敢张嘴说话的，这个必须更高层级的人出来才能说话。换句话讲，有些问题其实是中国的情报部门的责任。这个是只有习近平做了最后的决定才能算数。那么到现在为止，中国在这一次中美贸易谈判从头到现在，基本上它的步子、它的路径是比较清楚的，那就是尽量做一些个在贸易商品层面的这个承诺。同时呢，这承诺是有限的，再一个就是已经承诺的东西尽量的泛化，就是比较空泛一些原则性的承诺。那么对美国来讲的话，这种承诺呢给美国的印象很可能是这样，就是它有诚意，但这个诚意也是有限的。所以对美国而言，美国实际上我前面一开始提到这一次谈判出现了一个新的美国的做法，或者说一个新的对策，那就是美国开始提出前面破空提到的，第一个是要这个不断的核查，第二个是要有效的强制执行。换句话讲，就是美国其实对中国承诺的信任度是非常有限的。美国提出来就是现在不只是谈承诺的问题，而是说要有一系列的监察监督机制。
好，
这种做法是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做出积极回应。
那么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曾经表示过，美中谈判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最容易的，也就是中国扩大进口美国商品，第二个呢是中国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比如说市场准入、保护知识产权，第三个层次被认为是最难的，就是建立机制确保中国履行协议。中国现在在这三个层次各有什么样的动作？在保证中国履行承诺方面，陈破空先生，您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取得成效呢？对此，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中方做出积极的姿态才能够增强美方的信任。他说，
这个可以看到双方发表的这个公报或者发表的一些说明啊，看出这个顺序差别。美国代表团在结束这个谈判回到美国之后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的顺序是先把结构性问题放在前面，把采购放在后面。这个他的声明前面说，而且结构性问题提了广泛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的盗窃，这个市场准入、强制转让技术，以及这个商业间谍、网络商业窃密、网络攻击一直到这个这个在农业、能源等方面的这些补贴中国的一些补贴、工业化的这些错误政策、破坏市场经济的非市场行为，一直都提到了，然后才提到了中共加大这个对中国加大对美国能源、农业等的这些采购。 所以这个顺序，然后这个美国的声明呢，做了一个非常中性的、客观的，既不说好，也不说不好。美国代表团说是进一步留待向美国政府汇报，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未来的磋商继续进行，而且没有公布下次磋商的人物、时间、地点。而中共方面的这个表达呢，是反过来强调了这个增强了对美国的这个进口啊，什么这个能源啊，这个农业啊等等，也交通这些产品。然后说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这是一个制造台阶下。那么《环球时报》在也很罕见的，《环球时报》有个副主编叫做刘红，这个人的这个所谓的网名叫做牛弹琴吧，有对牛弹琴，人家都觉得跟他们谈不懂，他自己牛弹琴，自己跟自己谈。然后他最后也承认说，这个美方提出的结构性的这个关切看上去咄咄逼人，但实际上也符合什么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这个方向，也是制造台阶下，也就在美国的压力下被迫要这样做。其实这个采购方面，美国也提出了核查，美国说这个中国对美国承诺的采购要看时间和地点，时间和这个数量，固定时间固定数量，也就是说到时完成而不能说。也就是说美国这次的谈判集中在什么，就是既往所有过去40年或者是过去20多年中美谈判的结果，就是中方不信守承诺，是最大的承诺，连世界贸易组织入世的承诺都不遵守，说美国没有办法信任中国。说这句话，这次谈判归结的就是美方无法信任中方，最后的结果是诚信问题，就是如何让美方这个去信任中方。当然，到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只说中国方面做出了一个积极的姿态，才迎合这种关切。
那么，美国当局指控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涉嫌欺诈一案，在这个星期呢出现了新的进展。路透社报道，该社在伊朗和叙利亚调查发现的文件显示，华为通过兴通等两家公司在中东经营，不仅违反了对伊朗的制裁令，也在美国制裁的另一个国家叙利亚开展业务。与此同时，根据星期五早上的最新消息，波兰当局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华为在波兰的业务主管。路透社的报道，为何孟晚舟案的关键点有什么关系？对孟晚舟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波兰的间谍案将如何影响华为的国际形象？那么对于这三个问题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他就认为，路透社的报道坐实了华为在伊朗和叙利亚的生意。他说，
孟晚舟的案子啊，他的这个他是一个司法问题，司法问题是因为孟晚舟这个他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禁运的这个法律，他是这么一个引发点，是这个，
对，
而不是别的。当然我们知道华为他有更多的角色，
对，
间谍机构刚才破空讲了，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角色，但是抓孟晚舟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是间谍机构，也不是因为他是和军方的关系，也不是因为他是中国的现代化的兵工厂，
对，
是就是因为司法问题，你违法了，
对，
而
违反美国的法律，
违反美国的法律。而在这个听证，当然听证的信息大家没有，还是保密的，
对，
整个听证过程是保密的，但这个听证肯定就是孟晚舟要对美国还有加拿大对他的指控肯定都否认，其中包括在伊朗卖东西，那么买了美国的芯片卖到这个
转手给伊朗，
这些他都会去否认啊，所以这个证据就成为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是说你能不能从司法的角度上，而不是从政治战略上的角度上来制裁孟晚舟，
对
啊，它成为一个关键，因为加拿大和美国都是法治社会，都是法治国家，它必须有证据。所以路透社所透露出来这两个公司和华为的关系，以及这两个公司在伊朗及叙利亚的这个生意，已经坐实了孟晚舟违反美国法律的这么一个事实。
那么调查发现，这个华为出口叙利亚，那么对此呢，这个陈破空先生认为，这让华为罪加一等。他说，
的重要性就在于叙利亚这个国家，这个在当时处于这几年一直处于战乱内战的状态，而这个叙利亚的阿萨德独裁政权是很多国际社会已经不予承认，尤其连阿拉伯周边的国家都不予承认。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美国跟欧盟对叙利亚都有相应的制裁措施，但是这个华为公司居然通过一个空壳公司，或者说 他所谓注册在毛里求斯的一个那么一个公司，实际上是把刚才小伦讲的时候把伊朗的一个公司啊转让过去，是华为的另一个部分，居然去做生意，而且是把美国的产品往那里卖，这就说明它的多重含义。一个方面是这个在这个叙利亚的内战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帮助叙利亚的独裁政权这个加剧叙利亚的内战内讧，另一个扮演的角色就是跟欧洲和美国这个直接对抗，就是他的阵营非常清楚。再一个最恶劣的是把美国的技术产品，就跟对伊朗一样，把美国的东西往那个让往那些战乱的地方卖，这是对美国最大的嘲弄。如果刚刚建立提到这个他违法的问题，其实他违法是两个部分，前面那个部分这个他还不见得能够进入司法程序，就是说华为非法出口的问题。其实这个孟晚舟被美国和加拿大这个抓捕啊，他主要的问题是欺诈。他欺诈什么呢？他在这个美国银行做调查的时候，他是这个没有做如实的说明，撒谎，他说这个新通跟华为没有关系，然后又说是这个伊朗的业务啊，这个是他们自己跟没有关系。这个欺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导致的美国的银行系统为他们跟伊朗之间的结算买单。也就是说，我原来说过，把人骗了还让人帮他数钱，美国就当了这么一个冤大头，还帮你数了钱了。你跟伊朗非法交易，卖了美国的惠普电子产品，还拿到钱了，还通过美国的银行用美元进行结算，这对美国不是莫大的讽刺，那简直是在这个就是捅了好几刀。
那么，政经学者程晓农先生认为，路透社调查拿到的证据让孟晚舟坐上了引渡的车。他说，
我想已经用公开报道的形式，路透社实际上把孟晚舟钉在这个引渡的车子上头。也就是说应该不久以后，这个孟晚舟案的引渡法，这个相关的加拿大法庭法院会开庭受理。在这个过程中，孟晚舟几乎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处境非常非常被动。因为美国原来是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提起的诉讼，发了逮捕令，逮捕孟晚舟。那么当时纽约检察官手里的资料还没有路透社提供的这么详细，是不是美国检察官也本来就掌握，我们现在不清楚。也包括说不说是不是路透社的资料来自于这方面的管道，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路透社这些很扎实的资料至少会让加拿大的法官在开庭的时候已经掌握更多的材料。所以孟晚舟的辩护律师几乎很难为孟晚舟做成功的辩护。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星期四在华盛顿就亚洲经贸的未来等话题举行座谈会。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这一地区经贸发展的影响是这一次座谈的重点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就在这次座谈会举行一天前，美中副部长级经贸磋商刚刚结束。当被问及美中经贸磋商的问题时，参与此次座谈的美国前贸易代表麦克弗洛曼表示，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的经历使他感到中国方面已经经历过最艰难的部分，也就是其内部已就某些问题达成了共识。
中国方面自身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经历将中国国内不同的支持者、特殊利益群体团结起来，就这些让步达成一致。
路曼透露，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双方曾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紧密磋商，中方曾就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与美方达成一致。弗洛曼说，现在的问题就是中方内部达成的某些一致能否成为解决范围更广的结构性问题的基础。曾担任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温迪·卡特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美中双方的经贸会谈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挑战需要解决。
我认为他们正在取得进展，但我不想忽视这次磋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我认为我们在一些较为容易解决的问题上看到了双方正在取得进展，但结构性问题和达成承诺的执行将是两个关键的问题。双方下个月需要就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加紧努力。
这场座谈会还着重讨论了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前景。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彼得·佩特里认为，这项由亚太地区11国参与的经贸协议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许多问题。TPP
does contain 对于中国当前面对的有关知识产权、国有企业角色、数据转移和新产业限制的批评， CPTPP 中确实涵盖了许多能够应对这些批评的解决方案。 Data transfers and
new industry restrictions on new industries。 佩特里教授认为，中国加入 CPTPP 既能显著提升直接经济效益，对于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经济和全球化语境下运作应遵循何种规则的问题也大有益处。不过前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提出，中国参与 CPTPP 的未来前景或许很好，但他认为中国需要先完成一些事项。
我想要认同佩特里教授的观点，但我要说的是，在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参与这项 TPP 协定，在未来将会很好。但现实地说，首先他们需要完成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他们需要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这个过程，他们真的能开放改革吗？否则，我如何能够期待中国可以适应 TPP 中的标准呢？And otherwise, how can we
expect China could live up with the standard of TPP? 弗鲁曼认为，中国距离能够达到 CPTPP 中的高标准，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CPTPP 也被称为没有美国版的 TPP。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 TPP， 而没有美国参与的 CPTPP 已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 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就此诞生。此前曾有消息说，白宫曾指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考虑重新加入 TPP， 但弗罗曼和卡特勒都认为，至少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重返这项经贸协议。但两人都强调 TPP 中的许多规则在当前美国政府的一些双边经贸磋商中都有所体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江苏淮安金湖县过期疫苗事件曝光之后，当地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事件。1月11号上午，大批民众赶往金湖县县政府讨说法，县委书记张志勇向民众喊话，引起民众的一片嘘声。网传视频称张志勇不说实话，遭到民众殴打，在警察的保护下才得以脱身。11号的晚间，大批警察强行清场抓人，与抗议民众发生冲突，有人疑似被打倒在地，伤情不详。那么呢，下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他做的采访报道。
江苏金湖县疫苗事件持续发酵，当地儿童被接种过期疫苗的案例不断曝光。中共金湖县委书记张志勇在对民众喊话中宣称145名儿童接种了过期疫苗，而民众认为实际接种过期疫苗的儿童可能多达数万。尽管张志勇在喊话中表示道歉，但在场民众并不接受，愤怒的民众上前试图围殴张志勇。当地民众指，为应对民众抗议维权，当局从周边地区调来上千防暴警察镇压。有家长发现疫苗本上的批号与电脑查询结果不一致，怀疑信息被修改，而有的疫苗则根本没有批号。有中国媒体报道指，当地使用过期疫苗的问题早已存在，涉及多个疫苗种类，有的疫苗过期长达数年。这次疫苗丑闻引发了民众抗议，抗议的视频在微博上被删除，中国媒体没有报道民众大规模的抗议。当地居民孙先生周六晚上对打电话询问情况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那里的老百姓是要提出合理诉求，要一个说法，不存在抗议。他说，来自淮安和江苏其他城市以及上海等地的上千名防暴警察暴力执法，12号晚上仍然驻扎在金湖县城。孙先生称，从朋友圈得知，头天夜里清场时有人被打伤，也有人被抓，但受伤和被抓人数不详。这位金湖县居民指， 官方说法和媒体报道不确切，有官官相护之嫌。
2012年、2013年、2014年、2015年就开始有过期的，就给小孩那个接种了过期的。
就是官方的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是吧？
当然了，他是官方的时候，他就是避重就轻嘛。
那么新华社的他这个消息就是说也是不准确的了吗？
当然，他官官相护的，他能把这个老百姓的诉求全部说出来吧？你要想了解一下，你到我们这个本镜湖县，然后实际然后了解一下我们老百姓。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已经对金湖县副县长高昌平等17人展开调查。金湖县当局发布通告称，将成立调查组，并公布调查结果。县医院集团将承担免费体检、就诊和一切赔偿责任。金湖县一位体制内工作人员谨慎表示，当地老百姓对过期疫苗事件反应强烈。
金湖疫苗事件？
对。
这个你们了解相关单位相关人，我们这老百姓哪知道什么？反应强烈呗，肯定不好喽。
周五下午，当地一些官员在金湖县育才小学的报告厅与家长会谈，遭到家长的质问。家长孙梦阳称，孩子接种疫苗后发病，经北京专家确诊为疫苗造成的后果，目前面瘫、左耳耳聋、右耳萎缩。孙梦阳表示，他被当局诱骗签订合同，得到50000元，后来才知道这50000元不是人道主义赔偿，而是疫苗公司付的。为了给孩子看病，他已经花去10几万元。
我们父亲两个也真的是又忙小孩又忙这个疫苗的事情，然后你们又不断的给我们施压，记者帮我们反映了，然后你们结果去到记者家里面去警告人家，不要人家参与这个事情，网络发布了微博，然后你们直接封锁，最后我们被你们的人就是说哄骗到了市公证局去签了一个合同。像我家这个情况是直接指指了疫苗，北京专家直接指出来了，但是你们给我们的说法是什么？哄骗签合同5万块钱。说真的，我家小孩看病已经花了10几万了。
孙梦阳说，他向媒体求助，而记者遭到警告，在网上发帖被删除。台上官员未作回应，仅要求家长登记信息，并表示今天的答复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普遍。对于你的特殊情况，下面要当个情况对你了解。
你先把你的具体信息登记下来，好吧？因为你这个是，因为你的其他人的，
我没正确的答复。
今天我在疫苗站登记过，我在卫生局登记过，现在我又在这边还要登记。请问登记了这么多，你们给了我什么？还是让我继续登记等答复？你让我们这家长心里面怎么想？
我们今天的答复是针对，不是针对个体，而是针对普遍。对于你的这个特殊情况，你无家的，我说我们这边可能下面要单个的对你的情况的具体了解，你先把基本信息登记一下，好吧？
2018年7月，中国爆发疫苗丑闻，引发震动。中国政府高层对此作出批示，总理李克强表示要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长春长生、武汉生物等出事疫苗企业受到问责和处罚，而各地疫苗受害家庭坚持维权上访，不但未能解决治疗和赔偿问题，反而遭到当局打压和维稳。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尽管美国股市正在复苏，但是梅西百货和美国航空公司下调2018年营收预期，导致这两家公司的股价暴跌。而彭尼公司、诺德斯特隆百货公司和科尔百货等零售类公司的股价也纷纷下跌。与此同时，另一家标志性百货公司希尔斯传出生存堪忧的消息。但是美国贸易和金融官员说，美国经济基础稳固，未来几年将继续增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以纽约感恩节游行闻名世界的梅西百货连锁店周四表示，12月中旬令人失望的假日销售额降低了他们对2018年收入的预期。梅西股价周四下跌了 18%。
如果你看一下最近股市的表现，你就会发现必须消费品的表现超过了非必须消费品，这通常是一个信号，表明消费者在他们需要的东西上花得更多，而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上，也就是非必须消费品。
一些零售商称他们的假期销售情况良好，特别是线上销售，但有些人担心美国和中国的关税战可能会改变这种状况。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关税问题悬而未决，没有盈利的不确定性，只担心盈利而不是销售量，市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周四说，对全球经济和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的担忧导致金融市场出现波动，但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在继续增长。
今年的势头很好，我主要担心的是全球经济增长。如果你看看亚洲，看看欧洲，你会发现增长正在放缓。问题是，这会对我们有多大影响？这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全球经济和全球金融市场，我们将感受到这一点。
在有关2019年美国企业前景的一次重要讲话中，美国商会会长多诺霍驳斥了有关美国经济下滑的说法。
有些人似乎就是想证明我们进入经济下滑期，但目前有关经济衰退的传言与现实并不相符。尽管华盛顿面临种种挑战，世界上存在不确定性，市场出现波动，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强劲的经济形势预计将保持稳定。
多诺霍说，以提高关税的方式进行贸易战损害了美国经济。他呼吁特朗普政府与盟友合作，向中国施压，要求其遵守国际贸易法。与此同时，华盛顿和北京本周刚刚结束新一轮贸易谈判。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报几条新闻。美国星期五晚上说，正在从叙利亚东北部有序地撤走军队，美军在那里帮助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行动。五角大楼发言人罗伯森海军中校在一份声明中说，坚定决心行动正在美国政府内有关部门统一协调的框架之内实施撤军的计划。他还说，撤出行动根据所在地区的行动状况，包括与盟友和伙伴进行沟通，没有硬性的撤军时间表。美国将继续在叙利亚对联军行动提供支持，同时在周密的协调安排下撤出军队，以确保美国军队的安全。星期五早些时候，美国否认正在从叙利亚撤军。国防部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撤军初步阶段将只撤出装备，不撤出军队。叙利亚有目击者告诉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他们看见大约十辆装甲车和其他装备从哈塞克省赖米兰镇的美军基地驶出，开往伊拉克。但是稍后目击者说，看到更多的西方国家军队和装备抵达叙利亚北部地区。白宫最初表示，美国军队将在30天之内撤出叙利亚，但是时间已经延长了数次。美国的五角大楼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都表示，没有为美军从叙利亚撤出设定最后的期限。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和波兰将联合主办一场促进中东和平与安全的部长级会议。这场国际会议将于2月13号到14号在华沙举行。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部长级会议将讨论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包括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导弹研发和扩散、海上贸易和安全，以及该地区代理组织构成的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福克斯新闻说，这次会议将集中讨论中东的稳定与和平、自由与安全，其中包括确保伊朗不会造成不稳定影响。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对巴林进行短暂访问之后，星期五晚间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早些时候，蓬佩奥会见了巴林国王哈马德、王储萨拉曼和外交大臣谢赫。蓬佩奥称，巴林是击退伊朗、 恶毒行径的坚定支持者，在打击伊朗逃避制裁和非法海上活动上，巴林都采取了行动。蓬佩奥对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进行访问，巴林是他的第一站。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孙成编辑，文浩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一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说，美中两国贸易战不久将会结束，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大获全胜。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首任院长格雷厄姆·埃里森星期五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说，他是基于最近访问北京时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团队的关键人物交谈之后得出的这一结论。埃里森被认为是当今美中关系问题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这本书详细论述了过去5000年发生在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权力更迭。在16个案例当中，一共引发有12次大战，近4次幸免。他认为美中一战不仅可能，而且比现在人们认识到的可能性更高。华为公司星期六针对其员工在波兰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捕一事作出回应说，这名员工是因个人原因涉嫌犯罪，华为决定终止雇佣关系。波兰国家新闻通讯社星期五报道说，波兰安全机构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逮捕了一名华为中国员工和一名波兰公民，指控两人从事间谍活动。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星期六报道说，华为的官方回应是，华为波兰代表处员工王伟京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而被逮捕调查。该事件对华为的全球声誉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据公司劳动合同相关的规定，华为决定立刻终止与王伟京的雇佣关系。华为星期五最初的回应称，他们已经获悉了相关的信息，正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对此暂时没有更多的评论。在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的摩擦不断加剧之际，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1月13号将访问中国。美国海军发表声明说，理查森部长此行的目的是继续两军之间以接国为导向、以降低风险为重点的对话。声明说，定期交换意见十分必要，尤其是在摩擦之际，以减少风险，避免误判。声明引述理查森的话说，真诚和坦率的对话能够建设性的改善关系，帮助探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在我们努力克服分歧之际减少风险。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五说，中国没有尊重上个月在中国被拘押的2名加拿大人其中一人的外交豁免权。中国上个月拘押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佛尔，指控他们从事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中国此举被认为是报复加拿大在12月1号逮捕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康明凯当时从加拿大政府请假，在国际危机组织担任东北亚问题研究员。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